弟兄姐妹平安。我五月份从美国毕业回国，回来之后就不少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回来。在三年前我们预备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波折，特别是经历了两次签证被拒，直到第三次我们认罪悔改。从那时起我们知道这是出自神的恩典，便与神立约，毕业后一定要回来。但随着毕业的临近，这个回国的决定却是越来越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的妻子芙蓉姊妹。今天是我们结婚12周年纪念日，在这个12年当中，他因为顺服牺牲放下了太多太多，如果是把我换在他的位置，我做不到。我常常感到很亏欠，我不能够给他12年前我们所共同期盼眼睛所见的幸福生活，甚至有时候不能给他足够的时间。几天前他对我说，我结婚纪念日什么礼物也不要，只要能够有一个与你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就好了。当今天早上他变卦了，我们随后再说。但是今天在这么多的见证人面前，我对你说，妻子我爱你。你依然如12年前在婚礼上身穿洁白婚纱的时候那样美丽。那时的誓言到现在也永远不会改变，直到死亡使你我分离。但还要补充的是，那分离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要永远相聚在那主耶稣基督里，直到永永远远。之前有人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或刚结婚的时候是坐在那里偷着乐，结婚10年之后就只有靠主常常喜乐了。这话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在婚姻当中的艰难却是很真实的。特别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来越长之后，发现人无完人，这婚姻的旅途当中需要不断的彼此宽恕原谅，更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家庭当中作王掌权。当我们经历婚姻中的挣扎之后所经历的喜乐，是我们彼此相识初见时候那快乐没有办法相比的。就好像我们与主同行的道路一样，我们经历生命中的困难之后所经历那得胜的生命之后的喜乐，是我们刚认识基督那表面化的快乐所没有办法相比的。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要经历很多很多难以逾越的艰难。今天所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在旧约当中可能是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即使不信主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的符号。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故事它究竟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记得有一个牧师，当别人请他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女孩都叫路德，男孩都叫大卫，就说明很多人 因为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大卫这个人物，而我自己大学的时候也叫大卫，只不过是那时候吃了很多的胃，是胃口的胃。而今天我们这个经文是一个叙述的文体，我只会挑其中的两段经文来读给大家，但随后的讲道当中会不断提到其他相关的经文。今经文由我自己来为大家诵读，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大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来低头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真神，是活神。求主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忧虑，一切困扰我们的，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里面，知道你是神，知道你是那在洪水翻腾之时依然坐着为王的神。也求主那圣灵的光照亮我们里面一切的阴暗，也除去我们里面一切拦阻的骄傲，使你的话语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以能够宣告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中心信息是承认自己常凭眼见生活，因着神的信实得着信心的生命。我们会从这个故事的背景、结构和正文三个方面，凭眼见的以色列民，凭信心的大卫，从以色列民到我们，然后是应用和结语。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它不可能是一个人写成的，很可能是由撒母耳和其他诸多作者已经写好的素材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汇编成卷。他所要告诉那些沦落异国他乡的以色列人何以至此，并引以为戒。他的主题是那国家的命运是在乎以王为首的以色列民是否可以信靠顺服耶和华，并以此来收集整理材料。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说：时间、地理、军事和宗教。首先说时间，当以色列民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那个时候南部的帝国势力埃及刚刚退出这个区域，而北部的亚述和东部的巴比伦还没有成气候，但是周边的相对弱小的民族以非利士人为首，已经足够给那些还没有站稳脚跟的以色列民足够的威胁。而如何能够迅速的建立起一个王权体制，统一以色列国，成为在帝国势力重返这个区域之前这个民族生存的关键。第二是在地理上，以拉谷之战是一个关键之战。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山地，而非利士人是在沿海的平原地区，主要是五个城市，其中一个是加特，就是哥利亚所来自的地方。而非利士人选择以拉谷来进行攻击扫罗是有目的的，只要他们控制了以拉谷，向北可以到基比亚，就扫罗的老家，来攻击便雅悯支派；向南可以到希伯伦，来攻击犹大的支派。所以如果以拉谷之战他们得胜，控制了以拉谷就像插入了一把钥匙，向南可以到 犹大，向北到便雅悯，有如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们再来看他的军事上，在阿摩斯书当中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呢、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这里的加斐托，很多的学者认为是塞浦路斯或者克里特岛，或者是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地区。但无论是哪里，腓力士它就代表着一个更为先进的文明，一个更为先进的海洋文明。而且从经文来看，他们当时已经垄断了金属冶炼技术。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19节，这里讲到，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力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而从军队的职业化上，那腓力士人也是早于以色列人，这从那哥利亚自幼就做战士可以看出。而以色列他们有自己的专职军队，也是在扫罗做王建立王权体制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作者在这里是来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军事实力相差悬殊的较量。所以我们来看，无论是在时间上，在地理上，在军事上，这都是关键之战。以色列似乎也是在背水一战，他们生死存亡全靠在以拉谷是否可以得胜。但作者也希望我们通过这场战争的表象来看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什么，也通过大卫的口来告诉哥利亚，来告诉腓力士人，来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今天的我们，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句话在原文当中应该可以直接翻译为征战属于耶和华。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它宗教的方面。腓力士人他们所敬拜的是大衮，这是个半人半鱼的神。在旧约当中，每一次这个以色列人战败的时候都会出现，第一次是在士师参孙因为美人计被捕获之后，腓力士人向大衮献祭，第二次是当腓力士人大胜以色列人的时候，将约柜掳回放在大衮的庙中，第三次是腓力士人击败了扫罗，将扫罗的首级放在大衮庙当中。在当时的腓力士人以及以色列人来看，两国之间的交锋更是两国守护神之间的交锋，按照今天我们的术语叫做代理人战争。但如果只是神与神之间的交锋的话，那么大衮是完全不堪一击。这从约柜放在大衮庙当中，大衮摔倒两次，第二次头被折断就可以看出来。但如果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就不一定了，腓力士人已经选出了一个巨人哥利亚，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否可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足以代表耶和华击败哥利亚呢？这成为这场战争最为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来看书卷的结构，在士师记的尾部一句话重复了四遍，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撒母耳记就是回应了这样一个问题，来解释这王权体制的建立。一到七章是王权体制建立的背景和预备，八到十六章上半部分是扫罗被立为王，而十六章下半部分到三十一章是大卫被立为王的王权体制，而这十六、十七章就成为转换的关键，来解释神为何喜悦大卫而弃绝扫罗作王。 我们下面进入正文。第一，凭眼见的以色列民，我们先来看以色列民眼中的敌人。哥利亚身高六肘零一虎口，一虎口在原文当中是 zaret， 就是这个一掌的长度。而这一肘呢，按照不同的长度，可以是51.8厘米、44.5或者是38厘米。如果按照中间的长度来换算，那么哥利亚身高大概是2米9。因此有学者说，这个哥利亚身患了肢端肥大症，就是巨人症，因此行动缓慢。但他这么说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卫可以击败哥利亚，不是因为大卫很厉害，而是哥利亚他很笨，而是他只是一只吓唬人的纸老虎，只是外强中干而已。但当我们这么解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强加在经文上，因为经文说哥利亚他自幼就做战士，所以说明他不是仅仅因为身材高大就被推上前线的。而事实上，不仅他自己身经百战，他的弟弟根据历代志上20章第5节也同样是战士，拉哈米他也同样是战士。另外，非利士人或者说这里的哥利亚，他是利伐因人 Raphaim， 在希腊文当中翻译成是 Titan， 就是巨人的意思。而这样的利伐因人剩下的并不多了，但是他们的身材高大在当时的古近东是出了名的。比如说在申命记3章讲到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同样按照中间长度换算，那么长9肘就大概是4米长。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曾差遣了12个探子。当这12个探子他们看见那身材高大被算为利伐因人的亚纳族人的时候，其中10个探子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结果这10个报恶信的人遭瘟疫击杀，而后来那些因此发怨言的以色列民也都倒闭旷野。在这12个探子当中，只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因为他们信心的宣告，耶和华便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在以拉谷，当以色列人再一次面对着高大的利伐因人的时候，历史会再一次重演吗？是否会有一个人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神呢？下面我们来看恐惧的以色列民。刚才我们说在士师记的尾声一直重复一个主题，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在解释说明大卫出身的路德记一开始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 Eli Melech， Eli 就是我的神， Melech 就是王，我的神是王。明明耶和华是王，耶和华是王，但是从奴隶身份脱胎出来的以色列民到达社会分工已经比较发达的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满足于神通过撒母耳所实现的王权体制，他们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换句话说，他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那眼所不见的耶和华上，而是希望有一个骁勇善战、本领高强的英雄人物所带领的政治体制。而这样所选出的王也正合他们心意，而扫罗的身材高大正体现出了他内心所要的这个王的特征。扫罗是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都高过一头，但是今天当他们遇见比他们身高高过远远不止一头的哥利亚的时候，他们心就被恐惧所充斥了。我们知道大卫是靠机旋甩石击败哥利亚的， 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军队当中，并不乏像大卫这样的人。比如说在士师记的20章16节，这讲到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机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的一些后裔，可能后来还追随了大卫。在历代志上12章2节讲，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扫罗的族弟兄。换句话说，他们不仅仅是可以用左手甩石射箭，他们可以左右开弓。我们知道扫罗是来自便雅悯支派的，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些的精兵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不是因为技能的问题，不是因为技能的问题，那是他们的心已经被恐惧所充斥了。这里说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当时的歌利亚身穿着铠甲，铜制的铠甲的时候，那太阳光下会闪闪发光。不但他们在歌利亚骂阵后，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我们下面来说扫罗。扫罗家乡是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基比亚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是 Gibeah， 就是山的一个阴性的名词，而事实上也是在巴勒斯坦中部地区的山脉上的一个高地。而也正是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发生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次事件。而基比亚在那个时候与索多玛一样的败坏。而扫罗备选，刚才我们说了，是因为他身高，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高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是 gavoa， 而这外在的高大体现出是他内在的高傲，以至于他无法顺服通过撒母耳来实现的王权体制。他在基甲等不及撒母耳，于是他擅自献祭。也正是在基甲他做王，但同样在基甲，撒母耳对扫罗说，撒母耳对扫罗说，这是在13章13到14节，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而扫罗死在基利波山，基利波山的希伯来文是 Gilboa， 所以扫罗他生在是基比亚Gibeah， 他死在基利波山 Gilboah。 他的一生作王40年，这40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高大 Gavoa。 作者在重复用这发音相近的词来强调一个，也警告今天的我们，神不喜悦内心高傲的人，神不喜悦内心高傲的人。而这高大所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以色列民的羞辱。我们刚才说了，扫罗是在基甲作王，基甲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之前，在基甲为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诗歌礼的地方。而基甲希伯来文 Gilgal 就是除去羞辱的地方的意思。而也正是在这里作王的扫罗，正是在这里作王的扫罗，因为承受了、忍受了那歌利亚40昼夜的叫骂，使以色列军队承受了40昼夜的羞辱。这也难怪，这也难怪大卫在与歌利亚对话当中强调，这非利士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而以色列民是神的军队，因为就是这个神的军队，受过割礼的神的军队，曾不用一刀一枪，单单因为信靠顺服耶和华，在进入迦南的时候就战胜了、击垮了那似乎坚不可摧的耶利哥城。 我们下面看凭信心的大卫。先看人眼中的大卫，作者要通过大卫的口来不断强调一个事实，就是他身份的卑微。当扫罗要大卫来做驸马爷的时候，大卫对扫罗说，第十八章第十八节，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后来他又对扫罗的仆人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而在职业上也强调大卫他是一个放羊的，他在八个兄弟当中是最小的，以至于当撒母耳前来高利新王的时候，他的父亲耶西都把他忽略不计，直到撒母耳追问的时候，他才说，哎，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而大卫的长兄以利亚也瞧不上他，当受父亲嘱托大卫到前线送外卖的时候，他的长兄以利亚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而扫罗也不例外，明明他的仆人说，伯利恒城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但扫罗差派他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但在十六章我们知道大卫已经被高立为新王，而从那个时刻起，大卫便清楚地晓得他的职责不再仅仅是牧养父亲耶西所托付给他羊群，更是天父耶和华所交托给他的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神的羊群，这一主题在经文当中比比皆是。比如说诗篇七十七二十节，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七十八，你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诗篇一百第三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在以拉谷，当大卫慢慢走下山坡进入这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曾经在牧羊的过程当中也经历过同样走过死荫幽谷却不怕遭害的经历。大卫对扫罗说，第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我们插播一段扫罗，这也是为我们第三个主题进行一个铺垫。在撒母耳记第九章的时候，同样受父亲之托，扫罗和他的仆人去找几头丢失的驴，他们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于是扫罗就对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我们担忧。这里讲的是明明扫罗是自己放弃了，他还要冠冕堂皇地找个理由说，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若不是仆人后来建议他去找先知撒母耳，也不会发生后来扫罗被高立为王的故事。我们再来看这比武松还厉害的大卫。当在撒母耳记第十六章里，撒母耳高了大卫，使大卫成为新王，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而在旧约当中，同样有一个人像大卫一样手无寸铁的就击败了狮子，这是参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而这大大感动希伯来文 tsalach 是同样一个词。大卫知道，如果是士师参孙 因为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手撕狮子，那么今天救羊脱离狮子和熊也必出自耶和华。如果他对父亲所托付给他羊群能够舍命的话，那么今天是天父耶和华所托付给他以色列民，神同样也更加会救他。刚才我们说在以色列军队当中有像大卫一样能够使用机旋甩石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站出来。大卫所看见的、所信靠的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没有信靠的。那么大卫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来比较一下歌利亚和大卫的装备。在17:5-7，这里详细的描述了歌利亚的装备。他是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那么在这里，歌利亚他的随身装备一共有5样：铜盔、铠甲、铜护膝、铜戟以及铁枪。我们再来看大卫所拥有的装备，他手中拿杖，又在膝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大卫随身装备也同样有5样：杖、石子、袋、袋中的囊和甩石的机旋。如果比较起来，他们的差距不是美式装备和小米加步枪的差距的问题，而是一个铁器时代和石器时代两个文明之间差距的问题。但是在经文当中，他们的外的装备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外的装备作者强调了2遍。在歌利亚这里，他说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这里他强调了2遍。那么就会给我们一个问题，大卫他是否有盾牌呢？在撒母耳记下22篇，也是诗篇18篇，是大卫回顾往事的一首赞美诗。而在这首赞美诗当中，盾牌一词重复了3遍。他说，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31节，至于神，他倒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36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不但如此，耶和华是盾牌，在大卫的其他诗篇当中也多有体现。在诗篇3篇，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诗篇7篇，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诗篇28篇，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我们需要知道是歌利亚在这原文当中所使用的盾牌这个词是叫做起纳，是一种长方形的大的盾牌。而在大卫的诗篇当中所常常使用的是马根，是一个小的圆形的盾牌。但是马根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保护，就是保护。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15:1当中，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如果直译过来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保护你的。通过这样一个词的比较，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出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在乎这外在的装备的比较，而他们或敌人他们所拥有的那装备也好，那盾牌也好，无论看起来多么强大，只是有形的。而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保护。而这样的保护，这样四维盾牌，只有通过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在列王记当中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当亚兰王差遣车马大军到先知以利沙所居住的小城多丹的时候，趁着夜间将这小城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结果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就说，哀哉，我主啊，我们当怎样行才好呢？ 伊丽莎就说，你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于是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于是耶和华开了他的眼目，就看见那满山的火车与火马围绕伊丽莎。而今天的我们也同样如此，无论我们生命当中遇见什么样挑战，无论将来的我们教会遇见什么挑战，求神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见那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他是盾牌。那与我们同在的与比他们同在的更多，让我们能看见满山的火车与火马。我们来看仍凭眼见的以色列民，在17:51-52讲到，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就好像这里的故事鼓舞了当时的以色列军队一样，这个故事同样的鼓舞了世世代代的以色列民。但是至少在旧约的以色列民当中，他们常常会盼望一个错误的大卫，他们盼望着一个能够复兴以色列国的大卫，以至于他们看不见那远胜于大卫的基督。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当中，他的高潮其实是在撒母耳记下7:7，神与大卫立下无条件的永约。而在此之后，大卫的职业生涯就一路下滑。首先他夺妻杀夫，为了掩盖他与88的淫行，他杀死了88的丈夫乌利亚，而是借刀杀人，借着亚门人的手杀死了乌利亚。这个借刀杀人的手法与之前扫罗在他身上所做的如出一辙。那时扫罗用他的女儿米甲作为诱饵，说你去杀死100个非利士人作为聘礼，我就将女儿嫁给你。结果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大卫杀死了200个非利士人回来。而这一次似乎88成了这个诱饵，但死的不是大卫，死的乃是跟他出生入死的仆人，忠心仆人乌利亚，以及他自己与神的关系。直至先知纳丹过来斥责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两户人家，一户富有乃至牛羊成群，一户贫穷，只有一个羊羔，一个小母羊羔。但这个贫穷的人家将这小母羊羔从小当作自己儿女一样养大，抱在怀中同吃同睡。当这富人的家来了客人的时候，他们不宰杀自己牛羊，反而夺走了这穷人家的小羊羔。这时大卫听之后勃然大怒，拿单就说，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个人。这时的大卫已经成为那叼走羊羔的狮子和熊，已经成为那羞辱以色列人的歌利亚。在撒母耳记最后一章的时候，也记载了大卫他不顾他的元帅约押的拦阻，在和平时期数点军兵。如果说扫罗他的骄傲在于高，那么大卫的骄傲是在于多。顺便说一句，今天我们的教会同样常常会陷在这两个骄傲之中。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是人群层次比较高，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是聚集的人数比较多。神这两样都不喜悦，他都不喜悦。大卫与扫罗不同的是，他愿意悔改，但更重要的是神与大卫所立下那无条件永远的约定。而作者如实记载大卫他这样的跌倒犯罪，就是来告诉读者们，我们如果不是盼望一个远胜过大卫的人来做王的话，那么神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人来实现王权体制，那么耶和华的话他的约便会落空。但神的话如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也绝不会落空。在新约今天的我们知道，那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在死因幽谷当中战胜歌利亚的大卫。而在旧约当中有一群人，他们迥异有形的以色列国，他们是真以色列民， 被称为余敏，叫余胜的子民，是一条从未中断过的生命线。其中两个人物代表就是西缅和亚拿。我曾经将自己是视为像余敏一样，余胜的子民一样，凭着信心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凭着信心去服侍主。但是我错了。在我回国之前，和一个准备退休的我们学院的教授吃饭的时候，我说回国之后要做这样那样的服侍，他说 Simon， 你会遇见 Peter， 你会遇见彼得。我当时怔了一下，后来我明白他所说的是，当彼得信誓旦旦地说跟随主，随后就三次否认主。而今天我自己也同样如此，当我信誓旦旦地说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时候，当患难真正来临的时候，我可能会放弃，可能会选择逃避。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那使约坚立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那是那位 与大卫立下那无条件的永远的约定的神的信实。我们服侍道路是一条信心之路，更是一条恩典之路。或许这是神所要我们有信心，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如果在应用上，就首先承认我们自己不仅曾经是，也常常是那凭眼见生活的人。当我们看见那在死因幽谷当中战胜哥利亚大卫的时候，当我们看见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便充满信心可以服侍他。但是我们可能会选择逃避，会选择放弃，可能我们会选择重新偏行己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不是那找驴半途而废的扫罗，而是为羊舍命的大卫，他会来寻找我们。在那个时候，不再是我们自己对着镜子说十遍我能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说，主啊，我不行，但我信你的信实必然成就。我给我的儿子起名叫以诺，是希望不仅他能够与神同行，也更是通过他来提醒我自己与神同行。我之前常常以为这与神同行的道路是一条甜蜜道路，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那与神同行的道路是一个不断否定自己，不断放下自己，不断破碎自己的过程，也更是一个在四面受敌的时候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的过程。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一样，若我们身上不常带着耶稣的死，也无法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教会面临很多的艰难，我想大家都或多或少会知道了。究竟明年在那里聚会我们不知道，而在这个场所我们聚会了很多年，被牧养了很多年，将来大家会散去在哪里呢？是否会重新迷失呢？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与我们同在的也比他们同在的多，让我们看见那满山的火车火马，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我们自己四围的盾牌保护着我们。有一天即使在座的我们真的迷失了，真的重新偏行己路了，真的又进入那死因的幽谷当中了，无论什么代价，无论多么的艰难，主都会来寻找我们，找到了 抱我们起来，扛在肩上，带我们回家。让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宣告，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愿神祝福你们。
下面是收奉献的环节，请收奉献的同工来到台前。我们基督徒知道，十一奉献不是我们和神交换的条件，更多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什么都不缺乏。十一奉献是神透过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来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我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的见证想跟大家分享，在听完这个见证我其实挺有感动的。这位弟兄在数年前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然后在一家外企实习。在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要收工资的时候，他曾幻想说，我要买什么礼物给自己或给我父母，好证明我在帝都这个城市我能养活自己，我长大成人。然而在他要支取人生的第一份工资之前的一周，来到我们教会听一个云南的宣教活动，一个云南牧师介绍当地的少数民族小朋友的一个情况。在投影屏上面显示好多小朋友们一张张那个笑得很开怀的小脸蛋，捧着一碗碗的米汤，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然后一双双被冻得乌黑的小脚，因为没鞋穿，还有那个衣服穿得非常破旧在冬天里，但他们还是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在这个屏幕，他看到这个屏幕的时候，他有一个感动，说：神啊，我们从小到大认为理所当然的幸福，有饭吃，有衣服穿，甚至在冬天里有暖气吹，这些在这孩子面前怎么变成一种非常奢侈的梦 的愿望。他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能为他们做什么？神给他的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而这位弟兄说：那神，我有第一份工资，我愿意拿出来，我得给多少？一个感动给他说全部。这位弟兄很顺服，把全部的第一份工资拿出来奉献给这个教会做支教的活动。然而成为在北京第一次成为月光族的时候，这位弟兄没有想到他未来一个月生活怎么办。但很可爱的是，当他的领导他的同事知道他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震惊，在那一个月当中给他很多帮助，请他吃饭，然后当他要来教会的时候没有钱坐交通工具，送他到教会来。感谢主，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必不致缺乏。他也透过他的这个跟同事跟领导交通的时间传讲福音，好多他的同事都成为我们教会的牧道友。在这里我希望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我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会把他认为最好的福分都给了我们，他甚至会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这个弟兄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结婚之后呢，虽然经济上还是可以，但神让他们在生活上不致缺乏。让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是的，主，感谢你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福分，让我们生活上没有匮乏。主，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甘心乐意的奉献，将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个人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